侍奉主三十几年，
陈牧师侍奉主三十几年，
也曾在很多教会牧会过，
曾经在很多间教会牧会。
他目前是布里斯本圣经书院讲师教授。
目前呢，佢系布里斯本嘅圣经学院嘅讲师教授。
他主要教授是旧约的希伯来文。
主要教导嘅咧系旧约嘅希伯来文。
他今天要传授神话语，他的题目是生命中的第二个抉择。
今日佢传讲神嘅话语，题目系生命中的第二个选择抉择。
他的圣经节大部分就记在后面，使徒行传。
经节咧已经引向咗后边系使徒行传。
我们很高兴请陈牧师。
我哋请陈牧师。
要代表圣经神学院向弟兄姊妹问安。
代表咧圣经神学院问候弟兄姊妹平安。
我觉得平安，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时间咧过得好快。
我第一次来贵教会的时候是三年多前了。
我第一次来到贵教会是三年几之前。
那个时候我刚在神学院教书。
那时我刚开始在神学院教书。
刚好是我们教会开幕礼，还记得吗？2007年。
刚刚好是教会的开幕礼是2007年。
大约在20多年前，22年的冬天。
大概是22年前的一个冬天，
我有机会到美国波士顿的一间华人教会讲道。
我有机会去美国波士顿一间华人教会讲道。
那间教会它是在一个郊外 Beacon Street。
那间教会在郊外一个 Beacon Street。
离开市区相当遥远的距离。
离开市区有相当遥远的距离。
我记得那是1988年，刚好我在教会侍奉7年了。
那时1988年，我刚刚在教会侍奉了7年。
那我们在教会7年就有几个月的安息年。
在教会7年就有几个月的安息。
我就选择了到美国东部Andover Newton 那个神学院去自己进修。
我就选择到美国东部一间神学院去进修。
也在那里写一本书。
在那里都写了本书。
我选择到波士顿去的原因是我没有去过美国的东部。
我选择去波士顿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去过美国的东部。
我曾经在美国西部逗留了好多年，我在那里读书。
我曾经在美国的西部逗留了好多年，我在那里读书。
我没有看过下雪。
我没有见过落雪。
所以我想去看看下雪的那个经验。
所以我去看看一个落雪的经验。
感谢主啊，我就三个月在 Andover Newton 在那里做研究。
感谢主，我三个月在那个地方做研究。
那边有一间华人教会，就是在 Beacon Street， 没有牧师。
那里有一间华人教会就没有牧师。
刚好我有个会友啊，以前的会友在那里聚会。
以前有一个会友在那里聚会。
他听说牧师来度假，就常常请我去讲道。
他听见牧师来到家，就时时咧请我去讲道。
那我在那个华人教会讲道，我有好几次啊，我看不止六次多。
我谂喺嗰间教会讲道差唔多比六次以上。
他们的人数不多。
佢哋人数唔多。
差不多40多个人。
差唔多40几个人。
但是呢，他们用的那个崇拜的地方啊，确实非常设备非常的好。
但系佢哋个崇拜个地方嘅设备非常好，
是一个可以说是古色古香的一个教会。
可以话系一间古色古香嘅教会，
不是他们的，是美国人的教会借用的。
唔系佢哋嘅，系借用美国人嘅一间教会。
这个正堂可以坐500-600个人，很大的一个圣殿。
佢哋嘅主堂咧，可以坐500-600人，一个好大嘅圣殿。
但是他们有40多个人啊，不好意思用正堂哦，所以他们用副堂，地方比较小一点。
但系得40几个人，唔好意思用个主礼堂，所以用副堂。
我记得我第一次讲到以后啊，他们有茶点，像很多教会一样。
记得我第一次讲完道之后咧，有茶点啦，佢哋好似其他教会咁。
讲到以后，一个姐妹来跟我握手啊。
讲到之后，你有个姊妹同我握手。
她很简朴，很简单，差不多老姐妹，差不多，我想大概60岁。
一位老姐妹，差不多60岁吧。
她自我介绍。
佢自我介绍。
原来他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哦。
原来咧，佢系哈佛大学嘅教授。
他是教这个 botany， 就是植物学。
佢 佢咧系教呢个植物学嘅。
他专专研究这个 人生这个人性。
佢咧专门系研究呢个人心嘅。
哦，他跟我介绍以后，他就说：，他说牧师啊，我请你到哈佛大学来吃饭好不好？
佢牧师啊，佢介绍完之后就系我请你嚟到哈佛大学食饭好唔好？
星期一早上。
星期一朝早。
我很想到哈佛大学去，因为 我要去的地方，他在那里，他可以带我去看一看。嗯、
因为他一定可以带我去看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我非常高兴就去了。
我很开心就去了。
星期一早上到哈佛大学去。
星期一早就去到哈佛大学。
在那个大学的教授的一个餐厅吃饭。
在一个大学教授的餐厅里面吃饭。
哎呀，原来呀、啊，他请我吃饭、啊、是 有一个动机的。
原来他请我吃饭有一个动机的，
他要把教会的情况告诉我，
他要将这个教会的情况告诉我，
他可能是要听听我的意见，
他要听听我的意见，
他希望我为教会祷告，
他希望我为这个教会祷告，
我觉得也是好的一件好事，
我都觉得是一件好事。
他告诉我这个教会的历史，
他就告诉我这间教会的历史，
原来这个教会很早之前是在唐人街，
原来这间教会很早之前是唐人街的、
哎、downtown， 在这个 Boston downtown 是一个很繁华 很热闹的一个地方，
是一个 Boston 一个很繁荣很热闹的地方。
那个时候他们有200多个会友，
那时候他有200几个会友，
他们有自己教会的这个圣堂，
他有自己教会自己的圣堂。
但是想不到啊，有一个晚上这个大火就把礼拜堂烧掉了，
但想不到一晚一场大火就烧毁了这个礼拜堂。
结果那边只好搬到这个 Bacon Street 借用华这个美国人的教会来聚会，
就只好去到 Bacon Street 借用美国人教会的地方。
老牧师又退休了，
老牧师又退了休、
哎、呀，教会弟兄姐妹又不同心分裂了，
教会的弟兄姐妹又不同心又分裂。
结果呢，从200多个人变成40多个人，
结果呢有200几个人呢剩下40几个。
哎呀，就在那个 Bacon Street 那个教会聚会，
在那间教会聚会，
他们有一个心愿，聘请一个年轻的一个传道人来侍奉。
他们有个心愿呢，就想请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来到侍奉。
其实嘛，他们这个心目中都有一个人，
其实呢他们心目中已经有个人选，
但是那个年轻的传道人却不愿意在教会侍奉。
但是年轻的传道人他不愿意在教会里面侍奉、
啊、他没有教会的这个侍奉的负担，
他没有这个教会侍奉的负担，
他跑到这个大学的校园团体来做这个什么干事，
他跑到去到这个大学的校园团体来做干事。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波士顿华人教会的经验、啊、也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经验。
弟兄姊妹，我觉得波士顿这家华人教会的经验也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经验。
可不是嘛？
你觉得不是吗？
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啊、很多时候你第一个选择你要的，你偏偏得不到。
你觉得不是吗？很多时候你生命中第一个选择你偏偏都得不到。
他们的第一个选择是希望在 downtown 这个最繁热闹的地方 来侍奉，
他们的选择希望在这个市中心来侍奉，
但是上帝偏偏把他们带到一个乡村一个 Bacon Street 郊外的地方去，
但是上帝偏偏带他们去到郊外这个地方来侍奉。
他们很希望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那个很不错中英都会来做他们的传道人，
他们希望有这个年轻的传道人，中文英文都好的传道人来侍奉，
但是这个传道人却没有这个心智在教会来牧会，
但这个传道人偏偏没有这个心智在教会里面牧会。
最后他们只好到香港去申请、一个传道人 来侍奉。
最后呢他只好呢去香港申请一个、传道人来到侍奉。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探讨圣经使徒行传十六章。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圣经，就是使徒行传十六章。
使徒行传十六章是一段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
使徒行传十六章是一段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
我觉得保罗的经验呢，也是我今天所讲的这个我们人生、啊、非常普遍的一个经验。
我今天要讲的保罗这个经验也是我们人生一个非常普遍的经验。
让我们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让我们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好、哦、看得到吗？
他们、啊、他们就保罗还有同工、啊希拉也在那，他们就到了梅西亚的边界，这是保罗第二次出去旅行布道。
他们呢就是保罗他们就去到这个边界那里。
他们本来要往哪里去呢？本来要往比推尼去。
他要去哪里呢？他们本来要去比推尼去。
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
耶稣的灵却不准许他们去。
他们就越过了梅西亚，就下到特罗亚去。
他们就越过梅西亚去到特罗亚。
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
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
有一个马其顿人。
有一个马其顿人。
站在那里求他说。
他在那里求他说。
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请你过来马其顿来到帮助我们。
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
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在我们教会历史啊，是一段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这段经文是教会的历史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把它称为什么呢？
我将它称为什么呢？
马其顿的复兴。
马其顿的复兴。
马其顿复兴在我们教会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件大事。
马其顿的复兴在教会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
为什么是大事啊？
为什么是一件大事呢？
因为马其顿的复兴把我们整个教会历史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转捩点或者转折点。
马其顿这个复兴可以说一个教会历史这个转折点。
改变了我们整个教会历史的方向。
改变了整个教会历史的方向。
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通过马其顿的复兴传到欧洲去的。
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通过这个马其顿的复兴传到去欧洲。
马其顿是福音在欧洲的第一站。
马其顿是福音在欧洲的第一站。
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于整个欧洲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对欧洲来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各位，我们如果研究欧洲的历史，你就知道基督教对欧洲的影响。
如果你研究欧洲的历史，就会知道基督教对欧洲的影响。
对欧洲的宗教、文化、艺术、经济、政治，我想啊，都可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欧洲的政治、文化、经济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有人这么说。
有人这么讲。
如果当年保罗没有把福音带到欧洲去，欧洲的历史要重新写过。
他说如果保罗没有将这个福音带到欧洲，欧洲的历史要重新写过。
我觉得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
我觉得这个说话一点都不夸张。
可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
当年保罗要到这个欧洲去传福音，根本不是在他的计划中。
保罗当年要去欧洲传福音，根本就不是他的计划中。
我们做梦也想不到，保罗当年第二次出去旅行布道，从来没有想要到欧洲去的。
他发梦都没想过，第一次的出去旅行布道就会出去欧洲那里。
他要去哪里传道？
他去哪里传道呢？
圣经怎么告诉我们？
圣经怎么告诉我们？
他本来要到比推尼去，对不对？
他本来要去比推尼去。
可是后来他圣灵就把他带到另外地方，叫特罗亚。
后来圣灵带他一个另外地方，就是特罗亚。
我看看，我有一个图啊，给大家看看这个地图，我们就知道这个马其顿复兴啊。
有一个地图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对不起，有点不太，这个是个图片啊，这个图片。
这个一幅图片。
这个是比推尼。
这个是比推尼。
好，我们看看这个图啊。
我看一下这幅图。
这个。对不起，这个比推尼就是在北边，是不是？看到比推尼吗？
比推尼在北边，大家看到吗？
比推尼是在小亚细亚的北边。
它是小亚细亚的北边。
保罗第一次去旅行布道的时候，他是在小亚细亚的南边传福音。
他第一次是去小亚细亚的南边
传福音。所以第二次他去的时候，他要到北边去了。
所以这次他要去北边那里。
哎呀，我们一点也不会奇怪，为什么保罗会选择想到比推尼去？
我们一点都不难推算，为什么他要去比推尼呢？
因为比推尼啊，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地方。
因为比推尼是一个很繁荣的地方。
有一个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比推尼有好多犹太人。
圣经学者告诉，有一个圣经学者告诉我们，比推尼
有很
多犹太人。
很多外邦人也需要听福音。
有很多外邦人要听福音。
所以保罗他就很想说，第二次旅行布道一定要到北边去，往北。
所以他希望第二次的旅行布道去到北边。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
但圣经话乜嘢俾我哋听呢？
耶稣的灵不准许他。
耶稣的灵不允许他们去。
耶稣的灵就是圣灵了。
耶稣的灵就是圣灵了。
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就是一本圣灵行传。
我知道《使徒行传》其实就是一本圣灵行传。
有人把《使徒行传》称为 The Acts of the Holy Spirit， 就是圣灵带领他们，他们的工作都是圣灵带领的。
有人就称《使徒行传》就是全部都是圣灵带领着他们。
圣灵在《使徒行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格，上帝通过圣灵带领使徒们出去布道。
圣灵在《使徒行传》一个很重要的位格，就是圣灵带着使徒出去传道。
路加医生告诉我们说，圣灵不要保罗到小亚细亚北边的比推尼去传福音。
路加告诉我们，圣灵不要保罗去到小亚细亚的北部去传福音。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上帝通过某一件事把福音的门关掉。
但我们可以知道，可以想象到上帝通过某一些事情将这个福音的门关，
然后又通过某一个环境把福音的门开，把它带到这个特罗亚去，
然后通过某一个环境开了另外一道福音的门，将它带到去特罗亚。
这个特罗亚，我们注意看看这边有没有特罗亚。这个特罗亚在这里啊，
特罗亚在那里。
我这里还有一个图给大家看，恐怕清楚一点。
另外一幅图或者清楚一点。
OK， 这个看得到吗？好，特罗亚在这里，看到吗？特罗亚。
大家见到特罗亚吗？
好，特罗亚是小亚细亚的一个海港。
特罗亚一个小亚细亚一个海港。
是在爱琴海，我们知道很多很多海，很多这个很多小岛的一个地方。
是一个爱琴海，一个很多小岛的地方。
它是一个有时候称为多岛海，这个我看看我们有没有。好，爱琴海就是 Aegean Sea of Aegean 啊。有时候我们把它称为多岛，因为有很多岛在那里。
有时我们称为多岛，因为很多岛在那里。
是一个小岛，是一个海港。
这个一个小岛的一个海港。
还有一个名字叫亚历山大的特罗亚。
就有一个名字叫亚历山大的特罗亚。
各位弟兄姐妹，我每一次在读《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弟兄姐妹，每次我读《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我心里面有很大的感想。
我心里面有很大的感想。
我常常觉得特罗亚恐怕不单单是一个地理的位置。
我想特罗亚不单是一个地理的位置。
特罗亚原来是代表着我们基督徒属灵的一个经验。
特罗亚是代表着基督徒一个属灵的经验。
是你跟我生命里面常常都经验过的。
是你和我生命里面时常都会经验的。
请问什么是特罗亚的经验？
请问什么是特罗亚的经验呢？
我认为说特罗亚的经验就是我们人生的第二个抉择。
我认为特罗亚的经验就是我们人生第二个的抉择。
本来你人生的一个抉择是要走这个方向。
本来你人生的第一个抉择是要走这个方向。
可是上帝把你带到另外一个方向去。
但是上帝将你带到另外一个方向去。
那不是你第一个选择。
那个不是你的第一个选择。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在学校读书的。
你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在学校读书的呢？
我看我们 都是年纪比较大的。
他都是年长的。
比较长辈啊。
都是长辈。
有一些 在学校读书的，你要选这一科，但是你选不一定会选到啊，因为你成绩不太好，结果呢你读了另外一科了。
有时读书就会有这个经验，或者其实你想选这一科的，但因为你成绩不够好，没法子要选第二科。
我在新加坡侍奉的时候，一个姐妹，
我在新加坡侍奉的时候有一位姐妹，
她很想读医科，
她很想读医。
但是呢，你知道在新加坡，你不一定要读医，不一定成绩好就可以读医科的。
但你知道新加坡不是只是说你成绩好就可以读医。
特别是姐妹，因为姐妹很多毕业了以后就做家庭主妇了，很浪费啊！新加坡政府浪费。
尤其是姐妹毕业之后呢，就会做家庭主妇，好浪费啊！政府会觉得。
这个姐妹成绩很好的。
这个姐妹成绩好好。
但是她偏偏拿不到医科。
但可惜佢入唔到医科。
政府骗她去读 computer 这个 ID 啊，她很生气啊。
骗佢去读呢个computer， 佢会好嬲。
其实我觉得我们移民到澳大利亚也不一定是你生命的第一个选择。
其实有时你移民到澳大利亚都不一定是你生命第一个选择。
我们来到这个很偏僻 down under，恐怕不是你生命的第一个选择。
你这个偏僻的地方或者都不是你生命的第一个选择。
很多时候是不得已的，是不是？
好多时候都是逼不得已的，是吧？
为着孩子在这里读书，陪着孩子，为着孩子的前途，我们就放弃了在香港、在台湾、在我们新加坡很好的职业。
因为为了仔女的前途，就放弃了香港、台湾或者新加坡很好的职业。
我在 Perth 侍奉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是银行的总经理。
有一个在 Perth 侍奉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是一个银行的总经理。
来到这里的时候没有事做，不可以做总经理。
这里是找不到工作，不到总经理。
太太就开了一个 coffee shop， 叫他去帮忙。
太太开了一间咖啡店，叫他帮手。
他说，太太啊，我是总经理。
他说，太太啊，我是总经理。
等一下碰到我的顾客啊，不好意思。
有时撞到我的客人都觉得不好意思。
弟兄姐妹， 这难道不是我们很多人的经验吗？
弟兄姐妹，难道这些不是我们很多人的经验吗？
也许你在你过去的国家你有很好的职业，
或者你过去在你的国家里面有很好的职业，
有很好的专业，但是来到这里我们不能够做回原来的专业，
有很好的专业，但来到这里没法子做回你的专业，
那只好选择比较第二个选择，第三个选择也说不定，
就只有选择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的选择。
那么回到圣经来看看保罗的经验，
翻翻到圣经睇下保罗嘅经验。
因为保罗来到这个特罗亚的时候，他的这个，他的回应是怎么样的？
保罗嚟到特罗亚时候，佢嘅回应系点样嘅呢？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圣经冇话俾我哋听。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你说保罗有没有抱怨啊？
我哋可以想象下，你谂下保罗会唔会抱怨呢？
保罗有没有对上帝说：上帝啊，到底是搞什么啊？上帝，你看我本来要到比推尼去的。
你想不想到他说，哎呀，上帝你做什么啊？本来我要去比推尼，
比推尼有很好的侍奉，
那里有很好的侍奉，
我来到这个特洛亚这个港口，很多渔夫在那里，
来到这个特洛亚这个港口，这么多的渔夫在那
里，人烟稀少，没有什么传福音的机会，
又没什么人，很少传福音的机会，
上帝啊，到底你的意思是什么？
上帝到底你的意思是在哪里？
保罗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呢？
保罗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呢？
我不知道，我相信不会的，
我想都会有的，
我相信保罗绝对不会有这种非常消极的心态，
我相信保罗是绝对不会有这种消极的心态。
路加医生作者怎么告诉我们呢？
路加这位作者怎么告诉我们呢？
看看这个是过了很慢 OK 很有点好。保罗他在夜间看见异象，
保罗在夜间见到异象，
听见了马其顿的呼声，
听见了马其顿的呼声，
有人可能是一个做梦或者在异象中，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吧，
有人在异象里面说请你过来马其顿帮助我们吧。
保罗是一个很有属灵洞察力的一个人，
保罗是一个 有一个很好的属灵洞察力的人，
他知道这是神的带领，
他知道这是神的带领，
要他到马其顿去，
知道要带他去马其顿去，
把福音带给马其顿的人，
将福音带给马其顿的人，
所以他就坐船从特罗亚，因为他在特罗亚嘛，就坐船到了马其顿，
他呢就在特罗亚这里坐船去到马其顿，
马其顿的第一个城就是腓立比，
马其顿的第一个城市就是腓立比，
腓立比是保罗到欧洲的第一站，
腓立比是他去到欧洲的第一站。
哎呀，在那里啊，不是开布道会，不像格培里波斯一样的布道会，几千个人几万个人在那里等着他听福音，
在那里不是说开布道会好像格培里波斯那样有几千人几万人等着他，
没有，他来到这个腓立比啊，显然那里犹太人很少，
去到腓立比显然那里的犹太人很少，
怎么知道犹太人少呢？
怎知道很少犹太人呢？
因为没有会堂，
因为没有会堂，
他们几个妇女，就几个妇女在河边祷告，
他们就是几个妇女在河边祷告，
那几个妇女啊，显然是犹太人的妇女，
这几个妇女的显然是犹太人的妇女，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安息日，在安息日几个妇女在河边，他们很喜欢在河边，
因为呢那里圣经记载到安息日几个妇女呢就在河边，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犹太人喜欢到河边去，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犹太人喜欢去到河边，
可能以前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还记得吗？在那里有那些巴比伦人对我们说，给我们唱一首耶和华的歌吧，还记得吗？诗篇一百二十七篇，
可能是诗篇一百二十七篇记载过，向巴比伦人对他们说，为我们唱一首诗歌吧，
他们说我们只能唱锡安歌呢，
他说我只会唱这个锡安的歌，
他们来到这个几个妇女 在这个河边在那里祷告，
所以呢来到这里几个妇女就在河边祷告，
保罗就向他们传福音，
保罗向他们传福音，
我们知道欧洲的第一个信主的人是姐妹，我们感谢主，而不是弟兄，是姐妹。
我们感谢主，欧洲第一个信主的人是姐妹，不是弟兄。
上帝特别爱姐妹，
上帝特别爱姐妹。
姐妹是第一个信主的，
姐妹是第一个信主的。
她后来呢，信了主以后，带了她全家信耶稣。
他信到主之后，他带领了他全家来到信主。
后来保罗因为传福音，在腓立比传福音，被关在监牢里面。
后来保罗因为向腓立比传福音，被困在监狱里面。
我们很熟悉这段历史，这段故事。
我们很熟悉这段故事。
他在这个监牢里面，怎么办？有地震啊，半夜啊。那么后来呢，保罗又向那个异族传福音，异族又信了耶稣。
我又记得呢度记载个半夜嗰时咧，监狱有地震，后嚟保罗有机会向呢个狱卒传福音，狱卒都信咗。
他带领他全家也信了耶稣，
亦都带领佢全家信主。
那腓立比教会呢，就是通过几个家庭啊，尼底亚，还有异族，还有几个家庭，就这样成立起来了。
呢度嘅教会就通过几个家庭，在尼底亚同埋狱卒呢几个家庭就慢慢成立起来。
后来保罗又离开了这个腓立比，又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到哥林多，到欧洲的各个城市去传福音。
后来保罗离开咗呢个腓立比，就去到帖撒罗尼迦等等几个各地方去传福音。
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历史里面，我觉得这个常常也有这样类似的经验。
弟兄姐妹，我觉得在教会历史里面时常都会有这种的经验。
我特别要给大家介绍一位一个宣教士。
我也特别要跟大家介绍这位宣教士。
这个宣教士名叫做阿多尼亚·杰克森，我想很多人都听过他名字。
他阿多尼亚·杰克森。
这个阿多尼亚·杰克森本来这个人他想要到印度去传福音的，
本来他是要去到印度传福音的。
可是他是美国的浸信会一个宣教士，
是一个美国浸信会的宣教士。
但是上帝把印度传福音的门关掉了，
但上帝将这个印度传福音的门关了，
给他开了一个门是在缅甸去，
给他开了一个门是去到缅甸。
所以如果你读这个缅甸的历史啊，你就会读到这个 Jackson 啊，他对缅甸的贡献。
所以如果你读到缅甸的历史，就会读到杰克逊对这个缅甸的这个贡献。
我在好多年前去过缅甸，
我好多年前去过缅甸。
缅甸最强的教会就是浸信会，
缅甸最大的教会就是浸信会。
虽然那个国家都是佛教的国家，但是浸信会好多浸信会在那里。
虽然那个是一个佛教的国家，但是那里有很多的浸信会在那里。
就是通过这个杰克逊他的传福音，
就是通过杰克逊的传福音。
当时杰克逊很想到印度，当时要到印度去，你要向东印度公司来申请的。
当时他很想去到印度，但是要向那间公司来到申请。
但是东印度公司不准许他去。
但是东印度公司就不准许他去。
这个传福音的门就给他关闭了。
那就关了这个福音的门。
当时他非常的难过。
当时他非常难过。
后来呢，他就另外一个门开了。
后来另外一个门开了，
那么他就到这个缅甸去。
他就去到缅甸。
我特别提到这个杰克森，是因为他也是在 Andover Newton 在波士顿神学院毕业的。
我特别提到这个杰克森，因为他都是那间波士顿的神学院毕业的。
就是当时我去的那间神学院，他的相片还放在那里。
当时我去到那间神学院，他的照片还放在那里。
他在1913年带着他的妻子刚刚结婚，他们就到缅甸去传福音。
那时1913年，他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就去到缅甸传福音。
我觉得他的经验跟保罗的经验一样。
我觉得他的经验和保罗的经验一样。
一个福音的门关了，又开了另外一个福音的门。
一个福音的门关了，又开了另外一道门。
他在缅甸受了很多的苦。
他在缅甸受了很多的苦。
各位，如果你读他的生平的话，他被关在监牢，因为当时他们反对这个宣教士进来。
当时在缅甸是反对宣教士进来，所以他被运入监牢。
后来神也使用他。
后来神都使用他。
他在那里 开办学校。
在那里办学校。
传福音，把这个圣经翻译成为缅甸文，就是杰克森做的。
在那里传福音，又将这个圣经翻译成缅甸的语言。
他也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一件事，就是把这个字典这个英文和缅甸字典是他把它翻译编好的。
他又编好了一本英文和缅甸的字典。
有人把他称为缅甸的使徒。
有人将他称为这个缅甸的使徒。
当他离开世界之前，他在缅甸一共建了63间的浸信会教会。
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在缅甸一共建立了六十几间的圣浸信会教会，
大约有七千多个信徒已经通过他的侍奉，他们信了耶稣。
但是你有七千多个信徒藉着他的侍奉信了耶稣。
阿多尼亚杰克森在缅甸的侍奉，可以说他福音的果子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尼克逊在缅甸侍奉的，他的福音果子都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但是有多少人知道他本来就不想去缅甸的？
你有多少人知道他本来都不想去缅甸？
他本来是要到印度去。
他本来要去印度。
可能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有不少的人有很类似的经验，
或者我们中间都有不少人有类似的经验。
可能在你个人的生活里面，
或者在你个人的生活里面，
在你生命做抉择的时候，这个有很多特洛亚的经验，
或者在你生命做抉择的时候都有很多特洛亚的经验，
说不定在你侍奉的工作上也有很多特洛亚的经验，
或者你侍奉上面都有很多特洛亚的经验。
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在这里也不一定是我们最第一个选择，
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在这里都不一定是我们第一个选择，
我们侍奉的岗位也不一定是你第一个选择，
我们侍奉的岗位都不一定是你第一个选择。
但是上帝通过圣灵的带领把我们放在特洛亚的经验里面，
但是上帝通过圣灵的带领将我们放在这个特洛亚的经验里面，
在我们这个可以说是破碎的这个梦想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呢？
在这可以说是一个破碎的梦想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怎样来看呢？
我多么希望神今天通过保罗的经验来跟我们说话，
都希望神通过保罗的经验来向我们说话。
不管我们是处在怎么样的一个第二个选择、第三个选择，
无论我们是处在第二个甚至第三个选择里面，
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是什么呢？
重要的是我们要去看这是圣灵的带领，
重要我们要看这个是圣灵的带领。
神把这个福音把这个机会关掉，给你开另外一个门。
神呢阻拦了第一个机会，为你开了第二道门。
我们要把它看为这是神的带领，
我们要将它看成这个是神的带领。
可能那个开始很难，
开始的时候可能是艰难，
就像保罗一样到了腓立比只有几个人几个家庭信主，
好像保罗这样去到腓立比只有几个人几个家庭信，
他传福音还要坐监牢，受到许多的逼迫，
传福音还要被坐监，受到很多的逼迫。
但是神毕竟祝福保罗在欧洲的侍奉，
但神都是祝福保罗在欧洲的侍奉。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如果神把你放在一种所谓特罗亚的经历，
如果今天神将你放在这个所谓特罗亚的经历里面，
我们不要灰心，
我们不要灰心，
我们不要埋怨上帝，
我们不要埋怨上帝，
我们也不要埋怨环境，
都不要埋怨环境，
我们要仰望这位耶稣，
我们要仰望耶稣，
我们要知道说这是神的带领，
我们要知道这个是神的带领，
上帝要把这样的事变成一个祝福，
上帝要将这件事变成一个祝福，
在我们的生命里，在我们的侍奉中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侍奉中成为更加多人的祝福。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今天通过保罗的经验，
感谢你今天通过保罗的经验，
通过他的马其顿的呼声，
通过他马其顿的呼声，
通过圣灵拦阻他到比推尼，而把他带到特洛亚去，
通过圣灵拦阻他去比推尼，而带到他对特
罗亚，完成了福音的大使命，
完成了福音的大使命，
把福音带到欧洲去，
将福音带到去欧洲，
改变了整个欧洲的历史，
改变了整个欧洲的历史。
主啊，今天我们也有很多很类似的经验，
主啊，我们今天都有很多很类似的经验，
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
在我们侍奉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侍奉的生命中，
在我们教会的历史里面，
在我们教会的历史里面，
主啊，说不定我们也有很多特罗亚的经验，
说不定我们都有很多特罗亚的经验。
主啊，叫你求你帮助我们，不叫我们灰心，
主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要灰心，
让我们能够知道这是神的带领，
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的带领，
因为凡事互相效力，
因为凡事都互相效力，
只要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是要叫爱上帝的人得到益处。
天父啊，求你把这样的一个意象放在我们的心中，
天父啊，求你将这个这样意象放在我们的心中，
就像保罗一样在那个环境里面他能够看见意象，
好像保罗这样在环境，在那个环境里面看到异象，
有马其顿的呼声在带领他，
有马其顿的呼声在带领他。
主，今天我们也多么对你愿意对你说，主啊，给我们意象。
主，我们今天都愿意对你说，主啊，给我们意象。
在任何环境里面有你的意象，
在这个环境里面有你的意象，
我们愿意顺服，
我们愿意顺服，
我们靠着圣灵带领来完成你的使命，
我们靠着圣灵的带领完成你的使命，
让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主你合用的器皿，
让你今天可以成为主你合用的器皿，
我们的教会成为你合用的器皿，
我们教会成为你合用的器皿，
让更多的人得到福音的好处，
让更加多人得到福音的好处。
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们。